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4月2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一再走访红色老区，释放什么信号？中共大肆整顿党的后备军，共青团意欲何为？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最新消息。中国官媒最近高调报道习近平考察安徽红色贫困老区金寨县，这是继习近平访问河北西北坡、山东临沂、福建莆田、陕西延安、贵州遵义、江西井冈山等革命圣地之后又一次访问红色老区。习近平的这些红色老区之旅通常强调两个主题，一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一是扶贫脱贫。那么习近平上任以来频频走访红色老区，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自从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白猫黑猫论之后，中共一直苦于找不到对抗西方普世价值、反映中国当代现实的新理论。那么习近平回归红色理念是否反映了这种缺失和尴尬？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好，我们首先来看看习近平这次走访这个安徽红色老区金寨县的行程哈。这次的行程呢，其实和他以往走访革命圣地的行程一样，无外乎呢就是参观红色纪念博物馆了、纪念碑，强调红色革命传统，然后呢就是走访当地的贫困农户。我想请纽约的陈伯宏先生先给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习近平频频考察这个红色贫困老区，他的意图是什么？希望释放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习近平上任以来这三年，基本上是连年访问红色老区，他先后走访了像河北的西北坡、福建的莆田、贵州的遵义、陕北的延安和铜川，还有包括江西的井冈山等等。他把他走这一圈呢，他释放了一个信号，都是红色地区，他想说他的权力来源是正统性和合法性，因为他不是民选的，都在说他是政治老人安排的。其实他是一个，他现在有个挑战，有个说法，就是不见得，实际上我是世袭的，我是混合世袭的，我是毛泽东和习仲勋那代打江山的后代，我不是第五代，我是第二代，是正宗的第二代。说他在说他的权力不容挑战。
好，王克先生，您觉得他要释放什么样的信息？
2013年的1月15号，习近平和新的18大的常委跟中外记者见面，我记得当时我在中国，他说他要三个负责任：第一，对中华民族负责任；第二，对中国人民；第三，对党负责任。那么三年多过去，我们看到的是他主要负责任的，他优先和重点的是这个中国共产党，是他这个党。他的办法就是不断的、反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表明他的红色血统，他的红二代或者太子党的这个政治背景，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习近平要到哪儿去，要说什么话，当然完全是他的自由和这种他的权利所在。但是中国需要嘘寒问暖的，需要去安抚的，需要去重点调查的地方，仅仅是这些老区吗？就是共产党打江山的所依靠的那些贫困的、落后的、封闭的或者愚昧的这些地区吗？显然不是的。在这一点看起来，习近平没有他承诺的那个对民族和对人民负责，而是只对他这个党负责的，我非常失望。
好，再听听程晓农先生的看法。
去访问革命老区，而且几乎把最重要的革命老区都访了一遍。他的扶贫是次要的，只是一个顺带便的事情。他最主要的目的是去寻求所谓的革命的合法性，也就是说，通过所谓的红色基因、红色宣传来强调共产党这个革命是正当的。那么有了这个革命的正当性，他才能够宣称两点：第一点就是共产党用革命夺得的权利是必须代代相传，传到他手里了，他现在是不能放的；第二点，既然革命是正当的，所以他就要求老百姓，你必须认这个革命，必须顺从这个权利，不能够质疑；再一个就是老百姓，你们可以等待恩赐，但是别想着对权力挑战。
好，再听听高文基先生的看法。您觉得习近平频频走访这个红色老区的做法发出什么样的信号？
走访老区呢，这实际上是中共领导人的这个历来的老戏码了。那么我想的话呢，他们第一要显示共产党不忘本啊，掌了权不忘本；第二的话呢，要是表示的话呢，红色精神代代传。实际上这个老区贫困的问题啊，这是个老大难的问题。那么历代领导人去的时候呢，都是媒体大加报道；走了以后呢，问题依旧，老百姓依然那个贫困。那么习近平呢，作为红二代，他是更好这一口了。但是他这次有一点不同呢，他是打着扶贫的旗号。那么呢，这个当然是这个他是要来解决在经济整个困难、这个经济这个恶化的形势下，这个内需不振的情况下，他要来解决一下这个贫富不均啊，这个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扶贫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的话呢，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目前这个利益分配格局严重失衡的话，那么呢，最终呢也还是放空炮。
嗯，确实是，刚才几位嘉宾都注意到，习近平访问这些红色老区，都是一些贫困地区，都是相对非常落后的，没有在中国近年的这个改革开放里面受益。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刚才高文谦先生提到这个贫富不均的这个社会现实，实际上也为习近平的这个访问是一个大的背景。那么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习近平啊，如果说是反腐是个选择性的，如果说是扶贫啊是选择性的扶贫，红色老区固然贫困，但是其他三区就不贫困吗？实际上中国的三区都贫困。说这种选择性的扶贫、选择性的访问啊，释放了一些信号。这个信号就是说，这个它是一种廉价的报答，就对当年红色革命的发源地这些山区来了一个报答，要报恩，而且是一个直白的宣誓。谁支持共产党，谁可能捞到好处；谁不支持共产党，谁可能捞不到好处。那么，我想中国的贫穷，今年一月份呢、啊，北京大学有一个报告是非常震惊的，他说出了两个百分之一，他说。1%的人拥有控制了中国财富的1/3，又说中国有1/4只拥有中国1%的财富。那我们就想让这个北京大学公布一下，第一个1%究竟是谁？他们控制了中国1/3的财富，这是权贵阶层。这些权贵阶层就是对革命的一个背叛，对当年那些打土豪分田地、那农村那些老区农民那些人的背叛，支持他们的人背叛。另外一个1/4是谁？为什么中国1/4的人口只有1%的财富？1/4相当于3亿多人口，这是真正的贫困，说不是几个红色老区所能代表的。如果习近平要真正的扶贫，他应该解决这两个1%，回答这两个1%。
嗯，好，王康先生，
这中国农村呢、啊，这个贫困，这不是现在才开始的，1949年之后又一直贫困。中国共产党欠的最多的一笔债，肯定是中国的农民。
嗯。
这个毛泽东时代饿死的那种3-4千万人，可能50%以上甚至更大的比例都是农民，而共产党是靠农民起家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应该向农民赔罪，应该下罪己招，而不是仅仅是好像小恩小慈、小惠一样。另外就是农村根本的变革，你考诸东西方的现代国家，台湾、日本是东方最好的。把农业做得最好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农会、
嗯、
台湾农会、日本农民联合会
代表农民的整体的利益，
美国的农业联盟、农场主联盟，尤其是荷兰、弹丸之地的小国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农业出口国之一、
嗯、
这么一个弹丸小国，它的农会的这种发达的组织化程度让人吃惊。中国共产党以前的1927年就有将近20000多个农会，900多万会员，1949年之后一个农会都没有，哪怕名义上的农会都没有，工人还有名义上的总工会，农民什么都没有。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农民耕者有其田，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所谓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这个比你去扶贫、去小恩小惠要强10000倍。
嗯，好，陈小龙先生。
习近平最近去的这个安徽汀寨县啊，并不是共产党领导人第一次去了。1977年，当时刚到安徽担任省委书记的万里就去过同一个县，而且他冬天去访问农家，发现那个17、18岁的姑娘没有裤子穿，躲在草堆里头。然后他回到安徽省委开会的时候，在省委会上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房子。”他说：“我真没料到，解放20年了， 不少农村还这么穷。那么万里讲完话以后到现在又是四十年了，金寨只不过是吃得饱一点而已，但是还是那么穷。它说明一个问题，共产党并不是在歧视金红色老区，红色老区他给过一些照顾的，在照顾的情况下红色老区还是这么穷，它说明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共产党把资源外去建在城市里大量的浪费，但是他不想给老百姓必要的这个建设投资。
嗯，确实是高文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访问这些红色老区啊，这非常具有讽刺意义，因为这些老区呢都是当初中共崛起的时候，农村包围城市的时候，为中共的崛起做了很大的贡献，那么今天他们还是陷于几十年后还是陷于贫困，那么从这一点来说也是其实也是反映中共执政失败的一个侧面。刚才几位都谈到，听听您的想法。高文先生
呀，这个问题确实问得好。这个实际上呢，共产党呢是靠农民来起家的了，这个用这个陈毅当年的话说呢，是老乡用小手推车呀把我们送进城的。刚才小农呢提到这个万里，那么实际上呢，在七三年周恩来这个陪着这个法国总统蓬皮杜去访问延安的时候，周当时就看到自己的这延安的老乡老百姓生活的话呢非常贫困，还掉了眼泪。但是呢，实际上所有这一切，无论是周恩来七三年讲的，还是万里七七年讲的，到现在小农讲了已经四十年了，依然如故。那么习近平这次到那金寨去，也是仍然是这个情况。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某种程度上，你共产党，你是依靠农民，但是依靠农民起来的，当年这个老区啊，真是去参军、去留学、去交公粮，最后你当了政以后的话，你就忘了本，因此这是多年来啊共产党执政的这个失败的这么一个缩影。哎，习近平现在去了金寨，他能不能够解决这贫困问题？就是说给金寨人吃小灶，咱们还要看。如果说五年以后、十年以后，金寨的水平依然如此的话，那么依然是放空炮，走的是跟周恩来、跟万里一样的这么一种情况。
嗯，对，刚才大家提到中国的农民是中国社会始终一个弱势群体，那么我们再从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范围，就是我们知道最近呢，有关中国这个贫富差距的讨论很多，尤其是最近巴拿马文件及其发酵，我想问问陈伯鸿先生，您觉得这些因素是否也是促成习近平再访这个红色老区大谈这个脱贫话题的原因之一呢？
对，我觉得这次习近平走访这个安徽省金寨县啊，他是这个在巴拿马文件的阴影下，因为一方面中共对内封锁消息，对外呢这个装聋作哑，那么习近平去这个金寨县走访，提出这个高调的喊扶贫的口号，他在说我不是利益集团的成员，我也关心弱势群体，我也关心贫困啊，把这个扶贫当成一个首要的事情。但是这次呢也有个戏剧性的事情，就他走访安徽省金寨县前夕，安徽省金寨县这个县委书记沙胜甫因腐败而落马。其实啊，腐败还是腐败，不管你投多少资金去那里，首先被层层官僚克扣，因为你这个制度是带来腐败的，你如果制度不改变的话，你所谓的扶贫资金最后去了哪里都是个问题。你比如说希望小学说他在福建当官的时候，就给这个陕北啊，或者说内部四川呢搞这个希望小学，但是上次四川大地震所有的小学都倒了，在北川一带只有一个小学被倒，就是香港人捐建的希望小学，也就是说那个希望小学是货真价实建起来，没有偷工减料，但是别的所谓的政府搞的希望小学啊，偷工减料都倒了。说这些希望小学的钱去哪了，这是个问题。说这个巴拿马，我觉得我奉劝这个习近平，如果真正要扶贫的话，劝他的姐夫邓家贵把他几亿美金拿出来捐给山区贫困的孩子，几亿美金是几十亿人民币啊，这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如果习近平能够带头起这个作用，那么其他的权贵跟进，其他高官跟进，政治局常委过去的现在的都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我们看到他们真正扶贫的决心，这才能够至少在形式上给人们一个安慰。
嗯，好，我们再看看习近平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说法，也可以说是习近平执政的一个关键词，叫做所谓红色基因。他多次在考察这个红色老区的时候强调红色基因这个说法，比如说他说要让红色基因融入干部党员，要让红色基因融入军队，而且要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啊，这个都是习近平非常普遍的说法。这次到金寨也是说要让党员干部多接受红色基因教育。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就是他这个所谓红色基因，你觉得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
特别荒谬， 这个红色基因是完全不折不扣的来自西方价值，他的始作俑者是可以说是马克思。近代以来，马克思被称为红色博士，马克思说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那么他的始创权应该是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人他们漫卷红旗，后来巴黎公社用红旗取代三色旗，但是呢把红色形成燎原之势的是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是苏联那一套红军，红色教授学院，红旗红星都是来自苏联典型的东西。我还说一句，就是希特勒也特别喜欢红色，希特勒亲自设计的纳粹德国的国旗就是红旗，中间一个万字星，而且他说这个红色代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血统，血统这个词是希特勒最喜欢最珍爱的一个词汇，日耳曼人高贵的血统，所谓这个基因。这个习近平如果说这三年以来让人方方面面都不觉得怎么样，最不觉得怎么样的就是最荒谬的，就是把西方的一种过时的一种有害的一种有毒的价值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要代代相传的一个所谓的红色基因，我看他念书不知道念到哪儿去了。
好，陈小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刚才王康先生谈到这个红的来源，我想其实王康先生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共产党而言，本来红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今天在习近平的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红已经被抽象化了，只剩抽象成红色基因四个字。而红色基因到底是什么，其实习近平只是强调一点，就是革命的合法性，革命的正统性，革命的权力相传，但是他把马克思主义抽空了，也就是说红色的这个整个的外壳还在，外表还在，内里边的内壳被抽掉了。为什么？因为今红色的革命也好，红色理论也好，里面一个核心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但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正好是推翻了共产主义，建立了资本主义。所以如果马克思从坟墓里跳出来，他恐怕不会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他的红色政党。
好，听听高文清先生的想法。
我认为呢，这个红色基因呢，实际上是个伪概念，是把生物医学中的基因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呢硬搬到政治思想领域里面来，是根本经不起那个推敲。这个中共这个开国元勋呢，咱们都知道，大多数都出身不好，毛泽东是出身富农，周恩来是破落官僚，邓小平呢是这个他的父亲呢是这个哥老会的掌旗大爷，那么后来又成了团练局长，那么他们这些黑色出身的这个基因怎么又变成了红色的？那么还有的话呢，譬如说像薄一波传给薄熙来的究竟是红色基因还是黑色基因？那么薄熙来传给薄瓜瓜的又是什么样的基因？这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根本说不清楚。那么我认为呢，他们强调红色基因的这个要害在哪儿呢？是要为他们权力世袭来找说法，实际上还是强调自己的血统高贵，还是文革中搞的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就那套。
好，陈伯公先生。
对，这个红色基因论啊，就是血统论，就是文革中的血统论的翻版。因为讲基因，中华民族没有这个基因，中华民族五千年没有红色基因这个说法。红色基因的来源也就是上个世纪，就是来自于德国的德国的这个马克思，来自于苏联的列宁，俄国人列宁。说这种基因呢，说的不好听是阳基因，说的不好听是按那个一个普通的说法就是什么叫做，黄皮。黄皮白骨吧，或者这等等这个说法。那么这个说法下来之后，我们看到这个他们的行动是什么？红色基因的一个红色贵族，当习近平去地方上去访问的时候，你比如他去那个江西省井冈山神山村，首先把这个神山村的人通知啊，叫他们不要讲坏话，不要说不好。这个有些村民有一些抱怨，比如说这个村民是个空，平时是个空的，叫他们聚集起来，等习近平走了，可能是又是空的。然后有的人说车出了车祸，没有得到赔偿，想跟习近平讲，不能讲。而且把习近平把这个村跟后村隔起来， 习近平到访的不准后村的人进来，为什么呢？因为后村的人是客家人，客家人跟这个神山村的汉民啊发生了冲突，因土地的问题，因此不准他们出现。说这种访问啊是一种贵族式的访问，贵族式的造访，并不是真正在体现人民的疾苦。就甚至他们培养了很多慰问专业户，就好像以前那个胡锦涛每次去啊，都是一些安排好的专业户，喝的水都是一个特供水，是喝农家水。温家宝跑去见什么艾滋病人，说握的手是像便衣警察的手，并不是艾滋病人的手。那么习近平原途去访问，原途所设置的障碍、设置的保护、设置的这个清场啊，我认为都是一个贵族化的表现。实际上，今天他们在访贫问苦的时候，表现的还是红色贵族那一套。
嗯，好，刚才几位都提到，就是说习近平这个红色基因，实际上他的最初的源头实际上是来自西方哈，比如说像列宁啊，或者斯大林，或者是像马克思这种等等。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说到红色基因，当然大家想到是当初的革命。但是我想提到，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是基本上官方的立场是反这个西方的价值观，反这个全球化，比较倾向于民族主义情绪。那么我想就是一再的提这个所谓红色基因，是不是也有一点要强调中国特色，要突出对抗这个西方的这套价值观的这个用意在里面，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也很重要。这个马克思很多名言，我们这一代呢，因为看了马克思的书太多了，说农民在历史之外，农民是最没有历史首创精神的一个阶级。换言之，就是农民在整个现代历史过程里面，应该属于被淘汰的过程。这么一个阶级，毛泽东也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嘛。这个习近平反复的到红色老区去走访，强调红色基因，说到底就是列宁曾经批判过的民粹主义，就它代表一种没落的、一种过去的、对现代文明完全不了解的那个所谓的这种村社的、乡下的那个落后的这么一种意识和这么一个利益。按照马克思说法，叫做反动的封建的社会主义，一半是挽歌，一半是傍文，一半是过去的回音，一半是将来的恫吓。他们由于完全不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所以总让人感到可笑。习近平现在他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特别让人觉得可笑和很失望的，就是他老是往回头干。就是中国的那个老的办法，祖宗之法不得变，先王之道不能更，不能约雷池于半步。毛泽东即使他们的政治遗产，其实也是他们的政治桎梏。这是中国的不幸，也是习近平个人的悲哀啊。
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刚才王先生提到习近平参访这个红色圣地，还显然是希望从中国所谓的这个革命传统中吸取这个精神动力。但是我们知道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开放以后，这个社会现实和中国的这个革命的传统和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一套价值理念有很多的脱节。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在这样的现实里面，老百姓还能接受这种所谓的革命传统的宣传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有一套很这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说法，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在中国叫做历史唯物论，中学生就开始念了。那么如果按照这套框架来看一下中国，就非常明确。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是把这个马克思讲的那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这套经济基础给改了，改成了资本主义的这个经济基础。那么经济基础是改了，就是所谓生产力现在先进了，上层建筑改了没有呢？没改，还是老一套，还是共产党社会主义时代那一套。那么这样的话，就出现了先进的经济基础和落后的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今天习近平面临的最大的这个意识形态上的障碍。江泽民时代他曾经试图做一个弥合，就是他提出了三个代表，实际上是想让这个落后的意识形态啊能够和变了的经济基础能够靠近一点。但现在习近平的选择是，我退回去，我还保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张皮，我不管它了，然后呢我把这两张皮的中间的根本性矛盾给掩盖起来，所谓不许讨论，不许互相否定。我在2009年第一次提出了所谓这个共产党1949年建政以后两个30年的互相矛盾，那个说法后来在国内相当流行，当然被篡改成了陈伯达儿子的言论，实际上是我写的。那么在这个说法里头，其实点出来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落后， 现在习近平是没有办法从新的经济基础里找到意识形态，因为江泽民讲的三个代表再走下去，他就和普世价值划不清界限。而今天习近平已经感到这个危机了，就是沿着三个代表走下去，早晚一天他的旧意识形态就被一脚踢了，而这个意识形态是现在共产党维持合法性的唯一的基石和支柱。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个非常背离的情况。
对，确实是我们知道从邓小平提出这个白猫黑猫论之后哈，中国一直难以发展出一个新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这个理论。刚才陈晓东先提到这个现实和理论这个差距，我们知道当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就被一些人讥讽为回归毛主义的黔驴技穷之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这个一个理论来支撑自己。那么我想听听高文杰先生的意见，就是今天习近平强调红色基因回归红色的正统，是否也是反映这方面这个理论缺失的尴尬而不得不重新去回归那个老的传统，您的看法是什么？
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举毛旗呢，实际上呢就是反映了他一种理论上的这种尴尬。当然了，这个中共理论的缺失呢，并不是从习近平开始起，实际上呢，邓小平，所谓中国特色，实际上已经处在一种失语的状态。因为所谓的邓理论呢，无非就是三论，一个是猫论，一个是摸论，还有一个是不争论。他这个只能说，只能干，不能说，因为一说出来的话，就和马列毛这个经典的，就是对马列毛经典的这个离经叛道，因此的话呢，就是这样子。那么话呢，这种情况呢，到了习近平时代呢，就更加的尴尬，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这个习近平这个上台的话呢，他之所以他要举毛旗走老路呢，当然有作为红二代宠毛的情节在里面。但是也有一个的话呢，邓理论的这种失语的这么一种尴尬，因此呢，他只好到回到毛那儿去，把毛的一些话给那个搬出来，现在是大行其道。这个呢，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共领导人的现在就是习近平了，缺少一种政治智慧和魄力。
好的，陈伯公先生，
他在这一系列宣传中有一个说法，叫做原教旨主义。就说这个回到共产主义的原教主义，原教旨主义这个说法很可怕。我们联想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基本教义派。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薄熙来要这个追求最高权力的时候，他是唱红打黑，他在显示他的原教旨主义。那么现在习近平上任，据说是走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这个推广红色，什么都是红色，红色基因也是一个原教旨主义。那么这里面他去了一个江西井冈山的时候，这个在参观烈士陵园，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要让广大党员干部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自觉地接受红色基因教育。他注意他说的是党员干部，不是说的群众，就党员干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的确是这样。这是苏联原来叶利钦莫斯科市长政治局委员叶利钦说了一句话，他说共产主义在苏联实现了，只是在克里姆林宫实现了按需分配，就说大家需要什么就来什么，共产主义说的党员干部过上了幸福生活，那是千百万烈士换来的，千百万的民众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但是今天那些民众过着还是贫困的生活。另外，这个习近平啊，到后来去一个地方啊，他说，到这个延安呢、啊，到这个西北坡，他说毛泽东讲当时进京的时候赶考，他说赶考远未结束。我想说的是，你共产党什么时候赶考结束？你们不结束一天，人民就要等你一天吗？你永远结束不了，永远在不毕业，永远不及格。说老实话，你们的赶考不及格就走人吧，下台吧，让别人上来。我们人民十三亿人民要等你赶考到何时？你对贫困老区都建设不了半个多世纪了，自己却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试？
我借这个陈毅说一句话，我们头发都等白了，老百姓头发都等白了，等着共产党还政于民呢、啊。
好，最后请王康先生来做一节。
薄熙来几年前在重庆呢、啊，那可是风光无限的、啊。包括王立军在内哈，现在他们都锒铛入狱了，这个叫做阴间不远。其实薄熙来在最风光的时候，没有人敢怀疑他能够顺利的进入中南海的那个时候，中国的知识界，中国有头脑的人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很多包括北京的、上海的、广州的、南京的，包括我们重庆的，就是有识之士都预见到薄熙来早晚会跌跤，而且会跌得很惨。为什么原因？原因很简单吧，一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你只把一个党 一个过时的一套破产的意识形态，你把它捧到天去，那肯定会跌下来嘛。这个阴见不远，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介绍给，应该说习近平比我们谁都知道薄熙来为什么会垮台，为什么会锒铛入狱。这不是我们在说这个聊斋，这个阴见不远，也就3-4年前的事情而已，在重庆发生的，现在只不过位置从重庆移到北京去了，但它的性质没有变。如果中国共产党还想真的继续的为人民服务的话，他必须断绝走毛泽东的道路，走薄熙来的道路，也不能走现在习近平正在走的这个红色江山、红色基因的这个道路。我还补充一句，这个红色基因来自中国的封建传统，甚至奴隶制传统。我曾经说过很多次，秦始皇说过嘛，我是皇帝，始皇帝，传之2世3世，万世而无穷。什么21世纪了？
好，有关习近平为何一再走访这个红色老区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共整顿党的后备军共青团，原因何在？